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总理将宣布对大保下的最大单项投资。瑞典将不建议5至11岁儿童接种新冠疫苗。英国首相否认推迟发布有关派对丑闻报告。阿什利·巴蒂成为42年来首位打入澳网公开赛决赛的澳洲女性。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下周学校复课新病例预计激增前，全国内阁尚未就澳大利亚是否需要接种3剂新冠疫苗才能被视为完全免疫作出决定。澳大利亚免疫技术咨询小组仍在确定完全免疫的定义，并建议当该定义确定后，将各州和领地修改各自的公共卫生命令。维州州长安德鲁斯称，该定义应包括加强针。他说，
This is not a two-dose thing. Two doses and a bonus.
这不是接种两针的事，或者两针和一个附加的。这是一个接种3剂疫苗的项目。只有接种3针，才有希望得到适当的保护，防止严重疾病，将传播这种病毒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全国内阁2周后将再次召开会议。
随着 Omicron 感染率的上升，以及西澳州准备放宽硬边界限制之际，更多的西澳人将被要求佩戴口罩。从周五，也就是今天6点开始，小麦种植带和大南部地区的民众在所有室内公共场合都需要佩戴口罩。在珀斯、皮尔地区和西南地区，佩戴口罩已经成为了强制性的要求。西澳州在周四报告了10例新增本地感染病例。
今天，总理将访问大堡礁，宣布对大堡礁提供额外的10亿元资金，这是最大的单笔投入。这笔资金是在之前宣布的大堡礁2050计划下的20亿元投资之上额外增加的，将有助于支持64000名昆士兰人以及他们驱动大堡礁经济的工作。新的一揽子计划将在未来9年内推出，特别针对地面以及水域的计划，以保护珊瑚礁及其野生动物。资金包括近6亿澳元用于改善水质，以及7440万澳元用于传统土地所有者和社区主导的项目。去年，莫里森政府成功的游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是否该将该世界文化遗产列为因气候变化和环境破坏而处于濒危的决定，推迟到明年再做出。在即将到来的联邦大选中，昆州将成为各主要政党的一个关键战场。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澳网公开赛。世界排名第一的阿什利·巴蒂成为了自1980年温迪·特恩布尔以来首位在自己家乡的大满贯赛事当中打入决赛的澳大利亚女性。巴蒂在62分钟内以6-1、6-3完胜2017年美国公开赛决赛选手麦迪逊·凯斯。巴蒂将在周六晚间的女子项目决赛中对阵美国选手丹尼尔·柯林斯。巴蒂告诉九号频道，他很高兴能走到这一步。他说，这真是不可思议。我的意思是，我喜欢这项比赛，我喜欢在这儿，喜欢在澳大利亚打球。作为一个澳大利亚人，我非常的荣幸。我们是一个有大满贯赛事的国家，可以在本土打球，可以在我们的后院打球。我很高兴我能够在这里打出我最好的网球成绩，我很享受这一点。我以前就做得很好，现在有机会为冠军而战，真是难以置信。
1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任驻澳大使萧谦抵澳履新，并在悉尼国际机场发表书面讲话。他在讲话中说，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澳两国关系也正处在发展的紧要关口，既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也存在巨大机遇和潜力。萧谦说，我期待同澳大利亚政府和各界朋友一道加强接触与沟通，增进了解与互信，消除误解与疑虑，促进双方各领域互利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中澳关系重回正确发展轨道。罗伊研究所公共舆论和外交政策主任娜塔莎·卡萨姆表示，肖先生的引号谨慎言论表明了 两国可能暂时处于维持现状模式，尤其是在联邦大选之前。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一下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瑞典卫生机构将不建议为5到11岁的儿童接种新冠疫苗，称接种的益处并没有高于风险。瑞典卫生官员称，新冠在儿童中引起严重疾病的风险很低，但如果研究证明发生改变或者出现了新的变种，这一决定可能会被推翻。瑞典正在经历第四波新冠疫情，每日病例记录已被打破，限制措施也被延长。1月26日，瑞典报告4万例单日新冠感染病例，虽然测试有限，但住院人数仍然比前几波低得多。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否认其领导的政府正在推迟发布一份有关在新冠封锁期间举行政府聚会是否违反社交聚会禁止令的报告。这份由公务员苏格雷撰写的报告正在调查有关政府工作人员和部长，这其中包括对约翰逊在严苛的新冠疫情封锁期间举行一系列社交活动的指称，而该限制令禁止公众举行社交活动。因这一丑闻而受到越来越大辞职压力的约翰逊称，他不知道报告何时发布，但报告将被全文公布。他还对有关其领导的政府在塔利班接管阿富汗期间授权先疏散宠物再疏散人员的新指称进行了辩驳。
This whole thing is total rhubarb. I
不，绝对不是这样的，整个事情就是胡说八道。我为我们的武装部队在皮廷行动中所做的事感到非常自豪。以我们所做的方式将15000人迁出喀布尔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再来看一看俄罗斯，俄罗斯当局表示正在研究美国对俄罗斯要求解决与邻国乌克兰冲突的书面答复。俄罗斯要求北约停止向东欧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扩张，并且永远不要接纳乌克兰为其成员。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称，信中对其主要要求没有积极反应，但可以就次要问题进行认真对话。俄罗斯安全委员会副主席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再次批评美国和北约，并否认计划对乌克兰进行任何的入侵。
Ukraine has become a toy in the hands of NATO.
他说，乌克兰已经成为了北约，尤其是美国手中的傀儡，因为乌克兰被用作对俄罗斯施加地缘政治压力的工具。
澳大利亚石油和天然气巨头伍德赛德能源公司正在将他们的业务撤出缅甸。该公司称，执政的军政府统治下的人权侵犯行为意味着发展不再可行。上周，跨国公司道达尔和雪佛龙也宣布，在军方发动血腥政变一年后，他们将以人权为由离开。据估计，军方的政变导致1500名平民被杀。作为伍德赛德能源公司和缅甸石油勘探和生产公司的合作伙伴，壳牌公司在2021年放弃了在缅甸的勘探许可。伍德赛德的最新合资项目本来是孟加拉湾的一个超深水域开发项目，但首席执行官梅格奥尼尔表示，今后将不会在缅甸开展业务。
在 IS 武装分子展开为期1周的攻击之后，美国支持的库尔德重新控制了叙利亚东北部的一座监狱。据报道，至少有200人在围攻期间死亡，死者大部分为 IS 武装分子。现在3000名囚犯已经投降并被拘押，其中包括一名17岁的澳大利亚男孩。有报道称，被拘留的儿童被用作人体盾牌。夺回监狱的叙利亚民主力量指挥官纳夫罗兹·艾哈迈德发表声明，他说，这些地区是在国家的支持下清理出来的，大多数的袭击者被击毙，还有一些人被捕。550名来自监狱以外的袭击者被抓获，还有一些来自监狱内的袭击者，他们现在正在被转移出去。
2011年福岛核灾难期间，生活在那里的6名儿童患上了甲状腺癌。目前，他们提起诉讼，要求一家公用事业公司为他们感染疾病做出赔偿。 原告称他们的癌症是由福岛核电站的极端辐射引发的。这六人现在年龄在17至27岁之间，居住在福岛市内和附近。他们要求东京电力公司控股株式会社支付总计750万澳元的赔偿。原告之一，一位20多岁的女性表示，疾病诊断结果深深地扰乱了她的生活。
I always wanted to be a career woman working hard in Tokyo.
我一直想成为一名职业女性，在东京努力工作，但我被诊断出患有癌症。做完手术后，我仍然感到不适。从那时起，我就处于必须将健康置于一切之上的状态。因为这个原因，我不得不辞去我想做的工作。现在我只做办公室文员，以减少活动，以及可以在正常时间回家。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目前一澳元可以兑换 0.703 美元，可以兑换 1.068 新西兰元。
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478 元人民币、5.479 港币、19.569 新台币。
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悉尼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9度。
墨尔本可能有雷阵雨，最高温度32度。
布里斯班早间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30度。
堪培拉有阵雨，最高温度29度。
阿德莱德早间有阵雨，最高温度27度。
珀斯晴，最高温度35度。
达尔文有阵雨，最高温度31度。
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26度。
以上就是我们为您播报的 SBS 普通话早新闻。欢迎您通过订阅 SBS Mandarin Podcast 或登录网站 sbs.com.au/Chinese 收听收看更多新闻资讯。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